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务。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被枉判4年，辽宁邓玉林被接入盘锦监狱，山东谢清林、高方强被非法视频开庭，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罪恶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先生2020年9月4号被本溪市桓仁县法院枉判4年，勒索罚金20000元。他上诉到本溪市中级法院，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2021年7月16号，邓玉林被接入盘锦监狱。邓玉林今年54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邓玉林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曾陷9年冤狱。2004年，邓玉林和妻子童洪涛被本溪市坪山区法院秘密判刑9年，分别被关押在大连南关岭监狱和沈阳监狱城遭受迫害。期间，大连南关岭监狱警察宋长红对邓玉林说，别看你现在140多斤，我2天就让你只剩80斤，你信不信？警察张树义、宋成红指使7、8个犯人毒打邓玉林，邓玉林拒绝做奴工，警察指使4个犯人拎着邓玉林的手脚，将他拖到出工现场，扔到水泥地上。2013年，邓玉林和妻子童洪涛结束9年冤狱，回到家中。2019年5月，邓玉林在本溪市桓仁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后被桓仁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邓玉林上诉。本溪市中级法院违反法律，在律师没有递交辩护意见的情况下，不通知律师，直接下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近日获悉，邓玉林已被截住盘锦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谢清林、高方强2021年7月15号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谢清林和高方强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谢清林女士今年65岁，泰安市化肥厂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看到小区门口坑洼不平，下雨积水，行人不便，谢清林与家人就自掏腰包买了水泥、沙子和石子，把路修好。高方强先生今年51岁，个体业主，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做生意讲求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受到许多客户的信赖。2020年11月，谢清林、高方强等法轮功学员去梁庄给民众赠送法轮功真相年历，在回来的路上被警察绑架，谢清林、高方强先后被劫持到新泰市看守所和泰安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7月15号，泰山区法院对谢清林、高方强非法视频开庭。近8个月的非法关押，谢清林被迫害的身体十分虚弱，血压高达230多，声音嘶哑，苍老无力。参与非法庭审的审判长是沈玉贤。据明慧网报道，近日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杜航伟在任西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3年期间，在西安市最少绑架了28名法轮功学员，在任陕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5年期间，在陕西省最少绑架了295名法轮功学员。8年中，这323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有99人被非法逮捕、起诉、判刑，12人被非法劳教，32人被非法关押洗脑班，最少123人被非法抄家骚扰。杜航伟任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书记期间，也是陕西省女子监狱、陕西省第二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为严重的时期。延安市延川县法轮功学员高世元2016年在渭南监狱被强逼转化，酷刑折磨使他的身体极度衰弱，出狱回家后不久离世。汉中市成固县法轮功学员熊继玉在陕西省女子监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才允许家属接回，结果还未到家，在途中就含冤离世。杜航伟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后， 继续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的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灭绝性迫害政策。2019年，中共以70周年大庆维稳为借口，指挥各级公安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近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610公安局警察绑架骚扰迫害，其中非法抓捕6109人次，骚扰3582人次，强制送洗脑班383人，抄家3124人次。2020年中共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的清零行动，继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据不完全统计，在2020年清零行动中，至少有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2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523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1188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90岁以上17人，年龄最长者94岁。作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之一，杜航伟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2021年7月14号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送交各自所在国家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也在这次被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法会成功召开，法轮功创始人致贺词；反迫害22周年，多国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8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法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来贺词，贺词中说：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助师救度众生，因此为了能完成好你们的使命，首先要修好自己。法会上，20多位学员交流了如何在困境和挫折中修炼好走正路，在矛盾中向内找，摆正与他人的关系，向民众讲清真相。学员们的发言真诚朴实，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和见证法轮大法神奇的过程引起与会者的共鸣。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理性、永不放弃、从不妥协的抗争让举世瞩目。在反迫害22周年之际，7月17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历时两个小时的反迫害大游行，呼唤人们的正义和良知，呼吁共同解体中共，制止长达22年的迫害。有民众表示，是时候结束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了。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揭露中共暴行，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游行队伍由警车开道，途经市中心多条繁华街道，天国乐团的演奏吸引了成群的行人驻足观看、拍照、录像。有路人特意走到游行队伍前竖起大拇指，更有司机鸣笛支持。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虽然当天狂风骤雨，天气寒冷，新西兰国会议员及其他各界人士依然出席集会，支持法轮功学员，呼吁新西兰社会各界不要再沉默，应该站出来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反对中共暴政，抵制中共对全世界的恶意渗透。 7月18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议会大厦对面的议会广场举行 G20 反迫害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来自英国各地的学员们组成了练功方队，手持被迫害致死同修遗像方队、真相展牌方队以及酷刑战士，吸引了络绎不绝的行人驻足观看，了解情况，并在征签表上签名。集会上宣读了多位英国政要为此次活动发来的支持信函。当天，英国法轮功学员还有在大英博物馆、中国城和圣马丁广场的一系列反迫害讲真相的活动。7月18号晚，来自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驻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65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中共要血肉长城，宁愿做人肉砖瓦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日前，中共党魁在中共百年党庆时说，中国14亿人民将以血肉建筑长城，抵挡世界对中共执政当局的挑战。这句话目前还在网络世界热传，引发了广泛热议。中国人民真的愿意为了中共当局的生存去当血肉长城吗？中共官员的家属和子女愿意给中共当血肉长城吗？事实上，有一点在世界同盟协议中明明白白清楚地写着，那就是世界同盟是对中共当局的挑战，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不仅如此，世界同盟还要保护中国人民，清算中共的同时就是在保护人民了。而中共打着中国人民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故意糊弄中国百姓，偷换概念，用人民来挡子弹。首先，14亿这个数字就是在牵强的凑数罢了，因为目前至少已有3.8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打开海外退党网站就可以看到，超过3.8亿人已经知道了中共残害中国人民的历史，相继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人绝不愿意成为捍卫中共暴政的血肉长城。也就是说，近30%的中国人民明白了共产党的真相，拒绝继续为中共当局效命。再者，加上躺平族青年一代正在用无声的行动反抗中共的控制，这些年轻人也大多不想为中共当血肉长城，所以中共宣称的14亿人只能说是虚张声势，一厢情愿的在为自己的执政危机来壮胆。另外，血肉长城在中共的历史中有没有发生过呢？根据2004年横空出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载，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建党这100年来，透过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清洗党员，并迫害残杀中国民众，从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迫害法轮功，神州大地血雨腥风，满目疮痍。为什么在和平年代还会发生这种肆无忌惮的杀戮呢？《九评共产党》一书非常明确地写道，共产党的本性就是灭绝人性和草菅人命。共产党将人命和人民的血肉视为维持权柄的工具，只要为了稳固党的统治地位就要斗争，党要谁今天死，谁就很难活到明天。什么时候斗什么人，都是在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的需要下不停地调整， 以至于中国人之间没有了人类普世价值中的诚信。据估计，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仍和中共利益共生，这些还没有退出党团队的人，他们的灵魂血肉仍然抓在中共的手心，入党时发出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毒誓，就是他们与中共签下的卖命合同。事实上，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没必要脱离中共组织，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共的各种暴行跟他没有关系，所谓只要保持中立，往后中共被纠责也不会牵累自己。另一部分是为了金钱和权势而流连忘返，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各种所谓伪光正的谎言所宣传的虚幻中，心存侥幸。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已经完全抛弃良知，成了邪恶党徒和害人工具，帮助中共苟延残喘，维持呼吸。不过，这部分人，他们动机虽然不同，结果却会相同，都会身处重大危机之中，因为中共要打造血肉长城，这些人的身躯性命就是中共可调遣的人肉砖瓦，天灭中共时，他们就是中共恶魔身上的细胞，恶魔的身体死亡了，那些细胞自然一同覆灭。目前明白人都知道，中共罪大恶极，天灭中共已势不可挡，怎样能够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躲过这一劫呢？时至今日，虽然时日不多，但是还尚存一丝希望。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尽快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共产党的真相，真心退出党团队，就能够抹去为魔鬼牺牲的毒誓，不再做人肉砖瓦，避免与中共共赴黄泉。刘伯温、诸葛亮等预言家都表示，当人类道德沦丧时，上天会淘汰坏人，而好人就能留下来。事实上，末世乱局，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希望大淘汰来临时，我们都能平安留下来，而不是随着中共去殉葬。保全了生命，才能寻求健康，才能得到福祉。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 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地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修炼故事，从商场骗子到职场君子。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曾在尔虞我诈的商海中混得如鱼得水， 每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这并未给他带来快乐与幸福。他年纪轻轻，身体就垮掉了，家庭也濒临破裂，身心疲惫的他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后来他的公司倒闭，没想到这反倒让他因祸得福，重获生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我叫常青，家住在辽宁。90年代初，正赶上下海经商的热潮，我也随大溜，跟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公司，做起了生意。在经商的过程中，朋友为了多赚钱，经常说谎骗人。一开始我还觉得朋友这样做有些太过分，也有的朋友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我也看不惯，觉得这样做太缺德。为此我经常和朋友闹翻。可是当看到朋友们骗来了大笔的钱，然后又用这些钱过着灯红酒绿尽情享乐的生活时，渐渐的我也认同了他们的做法，觉得也许这才是识时务，活得现实。后来我也变得满脑子都是钱了，说假话成了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客户给我们介绍了一笔生意，我们答应这个客户事成后会给他10000元的中介费作为回报。可是生意做成后，我们却想赖掉这笔中介费，于是我和朋友一起编出各种理由推脱。这位客户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到我们公司来了多少趟，最后实在跑不起了，只好作罢。当时我还以为我们头脑灵活，赚钱的招法高明，而暗自得意。钱赚得容易，花的也就大手大脚。我和朋友们几乎每天都泡在酒店、夜总会这些娱乐的场所尽情的挥霍，沾染了酒色财气等很多的坏习气。那时候我还不到30岁，可是长期没有规律的生活让我时常感到身体疲惫不堪，每天都得靠喝酒才能打起精神来做事，偶尔回家一次也什么家务都不做，弄得妻子牢骚满腹，有时还闹着要离婚。为了摆脱这些烦恼与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我开始练气功，看周易，看佛经、道经，试图找到一个能让我活得幸福开心、摆脱身心之苦的灵丹妙药。但人愿难遂，几番尝试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差，整天只想躺着，懒得出奇，觉得生活没有一点乐趣，有的时候还生出了轻生的念头。熟人见到我都很诧异，问我，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灰暗暗的，你也不应该缺营养啊。1995年年底，我和朋友开的公司倒闭了，无奈之下我回到了原单位上班，没想到却因祸得福。有一天，一位同事借给了我一本书，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回家后我一看就刹不住车了，一口气看了一整夜。书中的内容让我豁然开朗，我感到消沉以及轻生的想法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一下子变得心情轻松，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在社会中追名逐利、盲目行乐，也明白了善恶有报，做什么都得承担。从书中我理解到，我现在的不幸和苦难可能都是以前做坏事的报应。我也明白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以真善忍为原则去做事，就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回归到真正幸福的家。摆脱了消沉的我，整个面貌焕然一新。了解我的亲友见到我后都惊奇地问我，你咋像变了个人似的呢？我说是因为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他们都为我的变化感到开心，同时也惊叹法轮功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能够这么快这么彻底地改变一个人。这时单位的领导派给我一个在外人看来很诱人的肥差，让我负责我们是一个区200多家餐饮行业客户的燃料销售计量和收费工作。由于计量仪表的老化、更换不及时，以及单位财务管理上的不完善，负责此事的人对收费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当大的决定权。同事们都将这个职位戏称为区长。我立刻成了一些客户想要搞好关系的对象，有送我钱的，有给东西的，还有请客吃饭的。但是想到自己已经是个修炼人了，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事，我对这些送钱、送礼和宴请都一一谢绝了。一次，我们单位另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某某洗浴中心的老板要请我吃饭，我以太忙没有时间为借口婉言谢绝了。这家洗浴中心的燃料用量很大，每个月燃料费好几万块钱，可是他家的计量仪表却坏了，长期没有人去给更换，无法准确计量，我就按照单位公布的估量标准收取费用。没几天，又有其他部门的一位领导给我打电话，叫我帮忙照顾这家洗浴中心。接着，我单位负责仪表维修的厂长找到我，说那家洗浴中心的老板要见见我。我一想，再不去，以后在单位工作都不好干了，只好跟他去了。在一家高档酒店坐下后，那个厂长给我介绍了洗浴中心的老板。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老板是公安分局的政保科长。席间，这个老板见我不喝酒，就特意为我要了活虾。我说我不吃活的东西，他有些不高兴，草草离开，先走了。仪表厂长说要去看一下仪表的使用情况。我们到了洗浴中心后，厂长和同去的其他人说先洗个澡再说吧。我推脱不过，就随他们进了更衣室，稍不注意这些人不知从哪个门溜走了。这时突然进来了一个年轻女人，我吓了一跳，赶紧说这是男更衣室，你快出去。这女人堵着我刚才进来的门说是老板叫我来的，然后就说我太正经。我想我是修炼人，我得出去，趁那个女人不备，我迅速离开了更衣间。到外面一看，一起吃饭的那些人都在外面坐着呢。这时我才明白，今天发生的事是他们事先安排好了的。没过多久，那个洗浴中心的老板又派他们公安局的一个年轻人开着车找到我说，我们科长叫我给你点东西。说着递过来一个信封，还没等我回过神，他已经开车急速离去。我一看，信封里装的是5000元钱。当时我就把钱交到单位的财务部门，为这家洗浴中心交了5000元的燃料费，并开了收据。当我把收据送去时，洗浴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吃惊，并说他们老板夸我说这个人各方面素质真的是都不错。后来他们都知道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确实，正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才能抵制住各方面的诱惑，才能有这样与以往不同的表现。我感恩大法的师父给了我道德回升、重获新生的机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远不能忘记和师尊在一起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11日。我于1994年6月与8月分别在济南、延吉两次幸运地参加了师尊举办的讲法班。下面将两次我在讲法班上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几件超常的事奉献给读者，让我们共同分享大法的神奇和殊胜。刚一进班，我对师尊就有一种特亲的感觉，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又想不清楚。本来在去参加班的路上，听老学员讲什么有关神佛的事，我还有点后悔，因为我是邪党党员，受无神论的毒害特深，心想我这不是搞迷信吗？可当时疾病缠身的我痛不欲生，只好带着矛盾的心理不情愿地参加了学习班。然而当我听完了师尊的讲法后，仅短短的几天内，我的世界观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大法真的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人为什么能当人？做人不是目的，是返本归真啊！人生原来是这么回事，一下解开了很多困惑已久的心底之谜，那种喜悦无以言表，庆幸今生能得大法，太幸运了。记得当时正处在单位评正科级调研员的时候，按能力和付出，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得到，结果事与愿违，心里开始不平衡，想不通，很苦，百思不得其解。听法后，我一下明白了，是我生命中没有，根本就求不来。在常人的名利情中苦苦挣扎的我，吃不好，睡不好，积劳成疾，身体出现了多种疾病，痛苦不堪，每年都要住院治疗，如胰腺炎、慢性浅表性胃炎、神经官能症、颈椎骨质增生、腰脱等等，给家庭、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便，真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特别神奇的是，记得在济南听师尊讲法的第二天，师尊说自己不治病，只给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现在大家站起来，想一下自己的病，跺脚，不要着急抢先。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完后，瞬间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身体仿佛像没有重量的气球往起飘。激动的我泪水夺眶而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亲身验证了大法的真实和超常。我还有一种久治不愈的病，其实是附体，医学上叫神经官能症，表现症状是一有声音就可能抽搐过去，晚上入睡前不能有声音，就连翻书声都能导致抽搐过去，特别严重时下肢不能行走，上楼要人背，真是苦不堪言，也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我对生活几乎失去了信心。
是慈悲的师父清除了折磨我多年的附体，把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从此告别了人类医学永远无法治愈的病，使我重获新生，同时也使我明白了当今社会流传的各种假气功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只有师尊才能处理和归正那些不好的东西，真正的挽救人类。在清理附体时，只见师尊用手一抓，就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清理了，有时还能听到那些东西叫呢。在场的人都特别震惊，见证了佛法神通无所不能的威力。在济南听师尊讲法中，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讲课中间休息时，我就想到师父身边仔细看看师父，可怎么也找不到。这时身边的人告诉我，师父就在我们身后。我回头一看，师父正在看我呢，好像师父早已知道我在想什么。当济南讲法结束时，我们都特别不愿意离开师父。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师尊决定和我们照相，可好几千人怎么照呀？师父说分地区照。只见师尊用手一指，那么多人就自动分开，一批一批的照。最后我们请求师尊和我们偏远地区的学员单独照，慈悲的师父不辞辛苦，再一次满足我们的要求。当照片洗出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凡是看到的照片，无论多少学员、多高的学员，和师父站在一起照相，师尊都比别人高。开始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们意识到，原来师父绝非常人。济南讲法结束了，紧接着师父就去大连讲法。师父告诉我们，明天去大连听课的学员不要坐飞机，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当时大家不知为什么，等到次日天气突然大变，民航全部停运，飞机无法起飞。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同年八月，我再次参加了延吉学习班。这次我又目睹了大法的神奇。在办班期间，有一天听课前，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尘土飞扬，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夹杂着冰雹。顷刻间，大街小巷一片狼藉，有的树被连根拔起，路面成了河流，汽车门都打不开，顿时造成了交通堵塞。见此情景，大家都很着急，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去听课呀？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突然间风停雨住了，大家都按时赶到了听课地点。我们知道是师父用神通清除了邪恶的干扰和破坏。还有一件事让我更加坚信师父和大法的神迹，令我终生难忘，至今记忆犹新。在延吉班即将结束时，我们地区的学员为了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特做了一面佛光普照的锦旗。在献旗时，师父带着祥和的微笑接过锦旗和我们握手时，不仅有说不出的温暖和慈悲，而且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师父的手像棉花一样柔软，当时我心里一震，原来佛手如棉的传说是真的呀。从那一刻起，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彻底破产了。由于观念的转变，更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我要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踏着六四屠杀学生鲜血发迹的恶丑江泽民，因为妒忌法轮功修炼人数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公然制造弥天大谎，镇压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健康的法轮功，非法设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造成了无数的法轮功真善忍修炼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老无所依，少无所养，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黄赌毒贪盛行。然而恶有恶报，这个迫害法轮功的610已成为高危组织或死亡岗位，其参与行恶者都在恶报之中或恶报途中。在大陆某地的610人员中，除了三退的外，得癌症死亡的两人都是四五十岁，孩子还没成家。有一位610副主任多次要求上级调离岗位，可是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迟迟没有调出去。他对自己要好的朋友说，哪怕把我调到乡下也愿意。可是由于他文化较高，他的上级不想松手，把他调到了政法委任职。虽不是直接迫害法轮功，可与610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看来中共是执意要毁了他。接替他上任的610副主任是个女的，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借着酒劲趴在桌子上说出了心里话：完了，我的工作没法干了，我还得吃饭，怎么办呢？可见这些人都知道610就是个死亡岗位。在大陆某地，第一任迫害法轮功的国保大队长，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脸部嘴巴缝了多针，险些送命。第二任国保大队长在往劳教所送法轮功学员的途中与大车相撞，胳膊撞坏，幸亏警车上有气垫，也是险些送命，后来因心脑血管病住院，现已病退。在那个地区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派出所所长，一个得了癌症死亡，一个暴死，一个做了内脏手术，一个所长的儿子结婚多年至今无子，一个所长的母亲被大火烧死，一个酒后开车撞坏了农房，自己被撞得面目皆非，险些送命，还有一个武装部的当年在驻北京的办事处曾迫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后暴死北京街头。还是在这个地区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大队书记，一个开车掉到大桥下摔死，一个因病在北京医院治疗，死亡后很长时间无人收尸。还有一个村，两任书记都遭恶报死亡，之后很长时间无人敢当书记。还有很多没有统计的恶报案例。迫害善良，特别是迫害救度世人的法轮佛法，迟早都要遭恶报。只是真心希望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人，不管你是谁， 要吸取教训，不做替罪羊。我们都有妻子儿女、父母兄弟，我们要珍惜自己，我们要明辨是非善恶，可千万不要去做害了好人，最终害了自己和家人的糊涂事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